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是艰困的人生，带着无休止的挑战，是无人能免的。我们当然的选择是刚强的面对这些困难，而不是被软弱胜过。今天或许有人正在处理困难的家庭问题，或是转换职业，或是未来不明朗。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更新再望》这个系列。我们可从使徒保罗这一句劝告中得着力量：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不要软弱这个题目。
勇气有几个同义词，像是勇敢、英勇、自信、无惧、胆量，甚至果敢坚决。当人有勇气的时候，就有股内在的力量和坚强的决心，使人奋勇向前，忍受困难而不至于放弃。勇气帮助离婚者面对明天，帮助学生即使在前一次的考试失败都能够继续的努力学习，帮助年轻的母亲放下自己的需要努力的照顾儿女，即使对方严酷的回应与苛责，勇气都使人信实的分享自己的信仰。大卫拿着投石器面对巨人歌利亚的时候充满了勇气，但以理在巴比伦拒绝向金像下拜的时候展现了无畏无惧的勇气。以斯帖彰显勇气，为拯救以色列同胞置生死不顾。如果要为神而活，就不能够没有勇气。因此神对约书亚的命令是不朽的真理。我们就一同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每一次我出游回来，细说发生的事情，我便知道回来之后要做得更好。我有很喜欢的一首西部乡村歌曲啊，歌词是这样的内容：破裂的木头，生锈的链条，这个古老的门廊秋千仍然在，谷中埋藏着无数旧时的记忆，一去一回的荡漾在夏日的微风中。唱着古老的诗歌和儿歌，回想起昔日儿女坐在溪上，唱着每一首我曾唱过的甜美乐歌。看我多久才回忆起从前我成长的日子，带着童真欢度生活，高歌古老的教会圣诗和儿歌。我在教会崇拜的时候，望着会众，有几张熟悉的面孔，能够勾起我往日美妙的回忆。记得我还是一个9岁的小孩，带着战惊的心情坐在父母的身边，他们以身作则，教我晓得如何的敬爱上帝，以及培养我美善的品德。当时的美国正参与史上除内战以外的最大的一场战争，两方战力强大，严重威胁本土的安全与自由，所以美国派出了许多战士来捍卫国土。还记得父亲曾经说过，我们在这场战争当中并不孤单，其实他就是指的盟军，其中最棒的当然就是英军。这个国家有一位相当杰出的政治家，带领着全国上下一心抵挡纳粹，他的话语迄今仍然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所挑战。威廉·曼彻斯特其中一部著作就是丘吉尔的传记，他在书当中写道，丘吉尔是一位敏锐的领导奇才，天生拥有号召力，能够鼓动支持者爱国之心，坚定不移地使一场革命成真。他能够将自己的理念和愿景传递给人民，然后他可以像希特拉那样如此的残酷狡猾，但是他不需要靠奴役民众，或者是传达超自然的信念，或者是毁灭或扭曲其他的民族来保证自己的民族存活。曼彻斯特他说，这样的人如果仍然在这世上，将是英国最后的机会。伦敦有这样的一个人。1944年，我还是一个9岁的小孩，生在美国，得知美国在军事史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你们有的人那个时候可能也还是小孩，记得像我一样坐在父母的身边，听着丘吉尔在广播电台的演说。你们有的人也已经一把年纪了，记得参战的经历。我们今天要向在2次大战期间为正义而战的每一个人致敬。我不知道今天的讲道会用到这些题材材料，但是我当时心血来潮，收集了丘吉尔大量的讲话的录音带。我经常坐下来聆听他的讲话，记录他说话的重点，至今仍然心中回响。我今天要重复引述他的说话。他在1940年向英国的下议院来讲话，他说，我所能够奉献的没有其他，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我们不可以软弱或者倒下，不可以投降，我们将要在法国战斗，在各个海湾和大洋中战斗，我们将越战越勇，士气激昂，我们将保卫领土，不惜付上任何的代价，我们要在海滩上面战斗，在登陆的地方战斗，在田野上，在大街小巷中，在山丘上奋勇作战，永不投降。你记得他演说的模样吗？1年之后的7月14号，他在伦敦郡议会发表讲话，指出希特勒和纳粹党是苦难和痛苦的同党。我听到他的说话真的是令人战惊。他说，你们这些苦难和痛苦的爪牙，我们不会停止战争的，或者是与你们和谈，也不会与你们狼狈为奸，为非作歹。 你们穷凶极恶，我们将为正义奋勇向前。这些真的是不朽的名言，我们不会受到威吓，你们这些讨厌的爪牙。我很喜欢他形容希特勒和纳粹党为讨厌的爪牙。他一年之后向哈罗公学的年轻学生发表讲话，他说，别谈论更黑暗的日子，要谈就谈更严峻的日子。我们身处的不是黑暗的日子，这是我们国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日子。所有人都要感谢神容许我们承担这个使命，不论是什么岗位，我们每一个都在为我们的民族谱写着令人纪念的历史。我特别喜欢他在接下来那一年在加拿大发表的电台讲话，他说，当我警告法国，表示不论他们做出什么决定，英国都会独立奋勇作战。法国的将军告诉他们的总理和当时意见分歧的内阁，三星期之内英国将要亡国，如同鸡的颈给绞断。有些人胆小如鸡，紧缩机警。他有无比的勇气，根本不去想投降是什么意思。你如果想要听的话，还有一段说话，在1944年的9月28号，他发表演说，那些幸存者的光荣和牺牲者的墓志铭将不是徒然的。哇，这真是伟大的名言呐、啊！不是徒然，这真是伟大的墓志铭，不是徒然。当我听着丘吉尔那英国口音的演说，我认为他的说话并不是出于他的学识，而是来自于恩典使徒所赋予的激情。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15章最后一节经文，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58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就是这样，丘吉尔他不是第一个说类似说话的人，保罗才是第一个。他不是对英国人说的，而是对那些受到泥路可怕逼害的人。那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可怕的日子，就像我小时候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这样的艰难造就了刚强的弟兄姐妹。对于姐妹，我妻子称她们为女先锋，她们思想直率，昂首阔步。那些弟兄拒绝屈膝下拜，宁愿是逆流而上，而不顺着水流沿河而下。不是徒然，永活的圣经说，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是美国的精神，我今天要强调，这是保罗的激情。艰难的时刻并没有过去，艰苦的岁月还没有度过，我们这一刻仍然在经历困难。我们与使徒保罗奋勇向前，抱定决心，为信仰委身，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我们这样前进，毫无保留，也不会迟疑。为什么呢？我再一次的引述丘吉尔的说话，因为这个时代的压力是前所未有和令人惊骇的。我们再一次的立下坚定不移的决心，成为完全向耶稣基督委身的人，为他而活。我们不会投降，不会屈服，不会退后和妥协，只会越战越勇。诗人罗威尔他这么写道，他说，没有跌倒，但是没有目标也是罪过。他还说过，真理永远被绞杀，物谬经常在掌权，断头台终究会被动摇，在未知黑暗的背后有神的存在，神在注视这一切的。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况，真理永远被绞杀，物谬经常在掌权。这个对你们是新鲜的事儿吗？我相信有一年，一位年轻人想要读美国的达拉斯神学院，就来找我谈话，说， 我不肯定是不是进神学院读书，我就说了，哎，为什么呢？你为何不想进达拉斯神学院呢？他说，日子太艰难了。我说，这会是很棒的，不是吗？他说，艰难不是我想要听到的形容词。我说，最艰难的时刻会使你回望过去闪亮的片段。艰难造就伟大，或者如丘吉尔最常说的是品格。伟大来自于艰难和困苦的时刻，那些时候我们会找到自己，就是品格的造就。我喜欢品格这个词。穆迪说，人在黑暗的日子就会流露出自己的品格。歌德说，冷静中有睿智者，常人随俗世洪流翻腾啊。真实品格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孩童的时代。作家汤马士潘恩他说的是对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各位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我们各自的品格，品格是重要的。你说这真的是艰难的时期，日子很难熬，事实上我已经受了许多的苦了。你在自怜，有没有克服这份自怜的心态呢？欢迎你加入品格俱乐部，我们都是在建立品格。俄国作家索尔宁辛，他早于成名之前写了《古拉格群岛》这一部巨著。他写道，唯有当我身处破烂不堪的牢狱时，我内心深处才首次的激发出一丝的良善，我逐渐看到一条分开善恶的界限。这既非从国家或者学校中学习到的，更不是任何政党学习到的，而是从每一个人的人心学会的。所以我为生命当中这一次牢狱之灾而感恩，为坐牢的境遇而赞美神。因为儿时的艰困，祝福临到你。我因为艰难知道最需要什么。我九岁的时候便一窍不通，我为生命当中此次牢狱之灾而感恩，为坐牢的境遇而赞美神。我相信今天我们这么尊敬索尔尼辛，其中一个理由是不是因为他走过的艰难日子呢？当然是的。大家知道吗？退休的概念并非完全符合圣经的，这是来自于现代社会的产物的，所以你要对退休的事情是三思而后行啊。这好像是向你泼冷水，这又如何呢？我不在乎的啊。我多年来都要面对一个事实，神在带领我前往新的方向，神改变我的人生。其实我当时生活已经很稳定了，以人的看法应该算是事业有成了。我明白神的话语并没有说过退休这回事，我找遍了圣经，才找到了一小段有关于退休的经文。是不是说放松吧，过写意的人生，坐在摇椅上，望着蜂鸟从瓶子里吸取着红果汁吗？神的话语才不是这么说的。事实上，我找到很强的理由支持使徒保罗他的说话。他说，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我们没有达到那样的境界，时局艰难，你要这样教导儿女，或者是搂着孙儿女，在他们的耳边悄悄地说，人生艰苦，时局艰难，人生就是如此啊。因为没有艰难，就造就不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列出的人物，他们所拥有的品格。来，我们翻到这一章。英国哲学家赫伯特·史宾塞他这么写道，他说，人最重要的需要不是教育，而是品格，这是人一生最大的保障。我对此有一个定义，当然没有史宾塞那样的堂皇哈。我认为建基于真理的道德、伦理和属灵的支持力量，可以使人在困难的时期得到强化而坚定不移，并且帮助人拒绝所有的试探，不做妥协。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列出的人物都是这一类人，有人称之为神荣耀的殿， 或者是神信心的殿。还有另外一个描述，圣经的威斯敏斯特教堂，你可以找到16个名字。你如果包括第29到30节的约书亚在内，经文虽然没有提到他，但是明显就是指他，这个应该便就有17个男女列入了这个堂皇而隆重的威斯敏斯特教堂。这些人不仅心思慎密，思想率直，还走完了漂亮的路程。他们是务实的人，虽然不是完美，但并非虚有其表的圣贤。他们都是不完美的，但是全部都有伟大的品格。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撒拉、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约书亚和拉合等等。经文跳跃得很快，有的甚至没有提到名字，只有短短的经文描述，你看到了吗？我们看第32节，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受到凌辱，有的给锯开。这是艰难的时期，艰苦的岁月。他们是怎样的人呢？圣经说他们是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就是这样。请容许我给予一点传道人的想象，神今天如果仍然在写他的话语，情况会怎么样呢？你会被神列入经文当中吗？经文会怎么样来形容你呢？这个想法有的时候萦绕在我的心头。美国的第16任总统林肯时常在纽约长老教会听格列牧师的讲道，从中得着安慰与释放。美国的内战撕裂了他的心，他会带着助手坐在教堂的边沿，不是在会众当中引起注意的总统的到来，避免混乱的出现。在某一个星期当中，他环抱着手，听着牧师宣讲圣经的经文。当牧师讲完了道，会众陆续的离开，助手就靠近他问道说，林肯先生啊，这篇道令你有何想法呢？他说，我觉得信息很好，表达得很清楚有力，经过心思熟虑，精心安排。助手又继续问道说，那么你认为是一篇伟大的讲章吗？他说，不，我认为是失败的。助手又诧异的就问了说，失败？为什么呢？他回答说，因为牧师没有给我们任何生活上的挑战。
收听更新再望这个系列，讲题是不要软弱。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不要软弱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一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不要软弱，于1994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